立柱啊啊！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从选民的最起初的世代祖宗来谈起。首先，我们在之前谈过亚伯拉罕，他一生的特色是筑坛，筑坛就是献祭、敬拜神啊，所以他的一生不论走到哪里，都以敬拜神为生活的主轴。第二个，我们谈到以撒，因为他生活环境非常艰难，到处被排斥，所以他必须要挖井，透过挖物质的井，得到水源来饮食。人心需要属灵的水，那神就是耶稣基督，是水泉源的来源。从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就像以撒一样，让主耶稣成为我们每个人心中真正的泉源，不论在何处有主，我们都可以得到滋润，得到喜乐。第三个，我们谈到雅各，是我们今天开始讨论的。那我们在过去大概有从亚伯拉罕他的祖坛大概了，我们从一个大概圣经有记录的现象，大概比较明确的亚伯拉罕祖坛大概有四个地方，以撒挖井有四个地方，雅各立柱四个地方都取名，当然不敢说绝对，我们只是根据圣经里面可能有记录的为主，有些可能不是很详细，我们就把它忽略过。所以几座祭坛、几座水井、几根柱子无所谓，只是说透过这些事迹累积起来，成为他们每个人一生的特色。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创世纪的28章，我们下午要讲31章，早上谈28章。伯特利雅各离开他的家庭，首先来到伯特利那个旷野，他神让他做梦，梦见一个梯子，我们称为天梯。后来他醒了，就在当地立柱为石，立一个石头为柱子，那是他第一次立石头为祭，就是立柱子。那我们像现在看31章，这里有资料的，我根据有的资料比较明显的记录给大家参考。先看31章44节，31章的44节，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沙哈杜他，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内德。48节，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地方名叫加内德，又叫米斯巴，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这里是有关雅各的第二根柱子立石为祭。这个名称有两个，一个称为加内德，加内德那是雅各给他取的，拉班给他取的名字叫做米斯巴，米斯巴用哈兰语 来称呼的，叫米斯巴。好，我们再看35章，我顺便把他的柱子的根据给大家先看一下。35章创世纪35章14节，35章14节，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名起名叫伯特利。这里回应28章那个伯特利，回应伯特利，因为在28章他是许愿，后来神真的照顾他去又平安回来，但是他一开始没有还愿，好像不了了之了，后来经过一段波折， 神又催逼他重新到伯特利，到了35章，重新发生一些事情，他再一次落实的当初28章许愿，那个在那里敬拜神。所以在这里他又伯特利立一根柱子，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同样35章20节，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铜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这个拉结的坟墓，20节啊，拉结的坟墓啊，那时候已经拉结因为难产啊，因为难产死掉啊。那雅各非常，应该说非常的伤心呐、啊，就在那边埋葬。这个坟墓，这个墓碑哈、哦，立了一桶碑。比较好的话就是立了一个石柱，那个墓碑可能用就是用石头，哦，石碑，所以也换作一个石柱。这是最后第四个，啊、哦，所以大概有记录的啊、哦，比较有记录的大概是这四个地方，啊、哦，那这四个地方都跟神有关系，除了最后啊、哦，最后那个拉结死掉那个是伤心的事情以外。但是也因为神的保守，拉结虽然难产，他最后生的孩子还是平安，还是神的保守。所以基本上雅各所经过这几个地方所立的石碑有一个特色，都跟神有关系，纪念神也感谢神感恩。他不单是透过这些事情，因为他本来他这个信仰本来是马马虎虎的普通的有点挂名的信徒那种样子了，但是经过很多苦难的熬炼，苦难会让人成长，啊、哦，真的会让人成长。那特别像雅各这种个性的人哦，要改变他很不简单，因为他有的是办法，啊、哦，办法很多，所以要改变他不简单。神就是有办法，用神的爱，神有耐性，慢慢去雕琢他，改变他。所以到最后他就慢慢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们是在雅各的身上这一路行过来几个定点产生的事情，我们累积成他的这个人，到最后毕竟改变。那我们今天基督徒难道不是追求更新，成为新人，从内在因为道理跟圣灵也因为主的爱的改变慢慢呈现出来吗？活出一个非常美好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这种改变、哦、其实有两个，应该是由内而外，内在更新，外面自然焕发出来、哦、但是通常内在不容易看见、哦、内在的改变也不容易，只是外在比较简单。但是神对雅各的改变应该说非常的彻底、啊、非常彻底。有人认为如果透过、啊、不要以四个柱子来讲，以神进入他的生命当中的那有两件非常大的，一个就是伯特利那一件，另外一件就是亚伯渡口，神跟他摔跤那一段、哦、在前面、哦、在前面32章的最后那一段、哦、亚伯渡口、啊、这两段、哦、这两段圣经都是雅各面对前途好像很渺茫，没有什么希望，好像他的人生很暗淡，在那个阶段神适时的用神的方法来进入他的生命跟观念里头去改变他。而且、哦、像那个亚伯渡口那个摔跤、哦、那一段对他是一个彻底的改变、哦、如果说改变最彻底就是从那一段开始，他几乎啦，因为我们不敢说马上，因为一个人要改变没有那么快。你说他亚伯渡口摔跤完了瘸腿了，他准备面对他哥哥以扫，他的老办法又出来了、 方法多的是人，你看他这个人太厉害，真的太厉害了。所以整个三十二章还有三十三章这过程，亚伯渡口以后他就准备见他哥哥啊，准备见他哥哥，他你看他还是 用不少人的方法在那边慢慢去渗透，好像穿插在神给他的带领当中。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人性要从内在完全更新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容易。但是这两段对他是一个很彻底的影响，两段都遇见神，然后神在他最无助的时候。那我们这一次的系列是从立柱子的角度来看，等于是一个宣告，立柱子宣告他遇见神、拜神、感恩，也信靠神也看出神给他一些恩典。像我们下午谈的这一段加肋德这一段代表神的恩典，看到这个石头，他跟加班所立的石头为祭，他是一个界限，彼此不干犯，彼此不干犯。那为什么？因为有神介入，所以拉班不敢太过分，就从此那跟他再见分开了不然前面就是藕断丝连切不断又是亲戚，又是在那边寄居20年，然后又是妻子的娘家，这种关系错综复杂。有人把拉班跟雅各的那个亲戚关系理出一个家谱，说乱七八糟的家谱，乱七八糟的，那个太乱我不会讲又是母舅又是 岳父这个从这个关系去发展下来，乱七八糟，不晓得怎么称呼这么复杂的关系很难切割了要不是神的帮助我看没完没了所以我们下午谈这一段。好，那这一段主要是从我刚刚是从结论先谈的，给大家看出立时为祭这是另外第二个雅各的立时为祭，是一个界限，但是也看到神的恩典。那为什么要立时为祭跟拉班？因为从31章31章整章要谈到雅各想离开拉班的家当初28章是雅各离开自己的家要去投靠母舅拉班28章他是准备开始出发从别士巴往哈兰出发，29章就到拉班家里，29、30、31三章如果是以这个连贯，29看到他进入拉班家里，拉班欢迎他，然后跟他谈怎么一起生活，所以30章就谈到他们在他家生活工作的情形，到31章已经20年了，雅各想离开，所以这3章就是进入、相处、离开但是要离开拉班家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虽然是亲戚呀，自己的舅舅，但是拉班这个人也是老奸巨猾，也是很市侩。他后来真的有体会，拉班有体会到雅各来到我家给我带来一些好处，因为神跟雅各同在，也给我带来很多恩典，所以他觉得他可以好好的压榨雅各，他觉得他可以。有一节箴言这样讲我用讲的，27章箴言27章17节，铁磨铁啦，剃磨剃啦，铁磨铁磨出刃了，厉害对厉害的，越磨越厉害对不对？铁磨铁，磨出刃，刀刃，很锋利的刀来，铁磨铁。我们讲雅各出现，一直到他离开父家，因为骗取了哥哥，骗取了父亲，哇，这种手段很多什么手段都用得了，只要他喜欢的，他都可以使出手段。他也可以不管什么伦理道德真到底怎么讲都可以不管的他是一个骗子 有人这样形容他，我觉得不为过。这个骗子好了，跑到大班家里，虽然是自己母舅，碰到一个大骗子，他一进门就被骗了。我们看一下29章，创世纪29章，29章14节，这是他雅各最先到拉班家里，拉班表示很欢迎啊，哇，等于是他的亲戚嘛，外甥。十三节，拉班听见外甥雅各信息，就跑去迎接他，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家里。雅各将一切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你看一开始表现得很亲密啊，还拥抱啊，还接纳啊，很高兴，很亲切这样子。然后一起住了一个月，14节最后一起住了一个月。你看拉班这个人很不简单。15节，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这是拉班讲的话，他讲反面的话。你我虽然是亲戚啊，这么亲的关系，我是你舅舅啊，是雅各妈妈的哥哥嘛，对不对？母骨啊，很亲呢。但是他在这里这样讲：“你我虽然是亲戚啊，是骨肉，岂可白白服侍我？”他反面的话，虽然是亲戚啊，我怎么可以白白？你怎么可以白白接受我的接待呢？在这里白吃白喝啊，只是没有这样讲啊。他讲反面的话：“你怎么可以白白服侍我啊？”讲那么好听，他有那么度量那么大吗？没有，他讲反面的话。所以他还说啊，你要什么为工价？你可以开出来啊。哇，雅各就看到拉结，拉班马上说：“好，我给你，甚是给别人呐、对不对？回水不落外人田呐、自己人更好啊。给你甚是给别人。”雅各，我们看一下20节。雅各就为拉班服侍7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哇，爱情真伟大哈！7年好像7天呢，任劳任怨，甘心呐、真的有爱啊，真的有爱。但是我们从这里开始，等到那个日期满足了，雅各跟拉班要求：“好了，我释放时间够了、你要把我妻子给我啊。”就开始，他就骗他，就把那个姐姐利亚给他。利亚眼中没有神查一块呢，所以雅各不是本来就喜欢拉结，不喜欢利亚，莫名其妙。后来就跟利亚同房，隔天才发现，怎么是那个眼中无神的利亚呢？拉班，你看拉班很皮呢，很皮。25节，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里，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不管真的有没有那种习惯呢。”有人说那是他的借口，反正他就不管了，他就说我们这里没有这种习惯了。27节，他又说：“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那因为雅各喜爱拉结，又继续服侍7年，所以他为这两个妻子就服侍14年。那在这当中，可能那个 详细的那个薪资待遇哦，没有讲那么清楚，因为这里有点模糊啊、哦。但是两个14年啊、哦，这个到了29章这一段啊、哦，我们就跳过去了。好，我们看一下30章的25节，30章25节啊、哦。所以一开始哈、哦，雅各进入拉班家里，我看第一个月过得很快乐了，然后接着开始哦，他还没有接着7年，第一个7年他以为是为拉结而很辛苦工作，他也高兴啊，可是那个满了以后，他发现被骗了以后，那个日子我看不好过了啊、哦、到了两个妻子过去了，还有两个使女也都也配给他以后，也生了孩子了。好，我们看25节，30章的25节，到这里哦，雅各已经有点想离开拉班家里。在30章这个地方，25节，拉结生约瑟之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是怎样，你是知道的。”30节，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大花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啊，先谈到这里。所以我们在25节这里讲拉结哈，拉结生了约瑟之后，雅各已经开始想离开了。这时候他已经有4个太太，我们先不去评论那个伦理道德娶几个太太问题了，就是说他这个故事就是已经到这里。已经4个太太，然后到约瑟，啊，最后还有一个便雅悯，便雅悯就是我们后来谈的拉结，最后死掉难产那一个。但是在生了约瑟以后，雅各就准备离开，他准备想离开。啊，我等一下谈一个小主题，啊，他准备想离开拉班的个家，啊，拉班不肯，拉班好像挽留他。而且拉班也老实讲，啊，我算定，啊，我在看他不是客套话，他真的是，啊，希望留下来。他说我算定，神透过你，给我带来很多恩典。雅各跟他讲，你自己想想看，当初我来到你家的时候，你的牲畜有多少？现在有多少？经过雅各来到这里已经14年，两个妻子开始这样14年。牲畜就很多了，但是可能没有很深入去讨论，所以在这个三十章三十一节以后，他们再进一步去讨论。好，那以后怎么讨论待遇问题啊？怎么样去讨论？那雅各就跟他谈，反正你就是畜牧业嘛。哦，你的牲畜那么多，啊，如果用羊来讲，羊有各种颜色，有纯白的，有斑点，有杂色的。后来雅各就跟他讲，好了，简单嘛，纯色的、纯白色的都是拉班你的啦，有斑点、有杂纹、杂色的都算我的。他们在牧羊啊，哦，那你看，如果一大群羊混在一起，以后生下来会不会都是混杂的？很可能啊，所以拉班也很精啊。好，既然是你谈这个条件，好，谈好以后他就分开了，白色归白色，纯的杂色就杂色，没去配丢了，哦，然后他就，我们在三十五节看一下，三十五节，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有杂白纹的母山羊， 并黑色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的手下，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路程，雅各就牧养拉班取一的羊、哦、在这里就分开，纯白色的分开都给雅各去牧养，然后杂色的分开、哦、当中距离三天路程，不会混杂、哦、不会混杂。你看雅各很那个拉班很精明呢，已经谈好，如果雅各所牧养的有斑纹的，就算雅各的、啊，现在给他的是纯白色的，你怎么可能生出杂色的呢？欸、拉班哦，毛牙无毛梳了，反正分开。你所负责照管的，如果有杂色的，就是你的、啊，你这个样子怎么可能呢、啊？好，这一段以后有点神秘。不管怎么样，有人认为后来雅各用一些小技巧，我要谈的是说，你注意看拉班的表现，谈条件的态度很精明，然后不要吃亏，一直占人家便宜，所以拉班跟雅各两个人个性旗鼓相当差不多。那因为雅各一进门没有多久，就为了妻子的原因被骗了，他有点吃亏、哦、所以原则上因为拉班是长辈，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为了趣味就说拉班是一个大骗子，雅各是小骗子，两个都是骗子，铁磨铁，一直磨磨，越磨越厉害，越磨越厉害。拉班我们看从他的个性到他后来离开雅各没有变好，没有变好，他就算他在雅各的身上看见什么怎么样去帮助雅各，他的心没有倾向耶和华神这一边，没有，他依然我行我素，而且他的方式还是这样，但是雅各慢慢去修正，慢慢修正、哦、我刚是给大家看拉班这个人不简单，很有个性，而且如果真的不是神保守的话，雅各要那么平安带着一家大小还有财产安然离开，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哦、那我们刚谈了一个小主题给大家参考，就是说在三十章拉结生的约瑟之后，雅各已经想离开，没有离城，没有离开，到了三十一章，我们看一下三十一章第一节，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脸得了这一切的荣耀，以下是那个小字说荣耀或作财，雅各见拉班气色像他不如从前了。第三节，耶和华神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好，到这里哈，我们先讲这个是经过了第三十章确认那个羊群后来怎么去分配，那六年呢、啊、最后六年那个工作薪资有讲清楚，所以最后等于是雅各又为了这些财产工作六年，前面两个七年就十四年，加上后面六年二十年，所以到了三十一章哦，满二十年，满二十年，在这里第一节啊，到三十一章雅各离开成功了，离开拉班的住家啊，离开了成功。可是为什么他会促成他又离开？如果三十章是第一次想离开，拉班没有赞成，继续挽留他，他继续待下来。到了三十一章，为什么他又可以想离开，而且成功？第一个，环境主要一方面是人的因素，他在这里拉班的儿子，所以第一节开始出现。拉班儿子开始对雅各 脸色不大好，因为二十年来到现在看发现，哎，雅各的羊群越来越多，他们认为雅各用不法的手段反正夺取了他们富家的财产。所以第一个，雅各的这个拉班的儿子气色不如从前，而且有怨言啊、所以第一节讲，把我们父亲的都夺去，并借着我们父亲得的这一切荣耀，这个荣耀就是讲那些羊啊，财产，财产越多就是荣耀啊。所以他们第一个，拉班的孩子气色不如啊，讲那些危言啊，危言耸听的不舒服的话。另外一个呢，第二个，拉班本身第二节，拉班气色也不像以前了，以前还不错，知道说雅各哈、好像摇钱树，虽然是来投靠他哦，但因为神的祝福啊，所以我产业越来越多，还是蛮高兴的。可是一看现在条件都谈好了，如果羊群有斑有点有杂纹的，通通是他的，哇，越来他的越来越多，我的没有增加，好像越来越少，所以气色不如从前。所以这个环境，生活环境，第一个人跟人相处是人在不舒服了，对不对？你气色对我不好，哦，我怎么会待得快乐呢？哦，所以人大家相处，言语要和谐，要快乐啊。在这里已经脸色不好，哇，脸色不好，言语不好，雅各想离开。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他后来第四节开始哈。第四节到十三节，啊，四节到十三节，他就把他两个太太叫过来，拉结跟利亚，主要叫拉结利亚叫过来。我看你们父亲还有孩子们，啊，对我脸色都不好了，啊，有怨言了，他想离开。有一个最重要的，啊，但这两个太太后来赞成，好离开了。哦，我父亲也不重视我们啊，哦，把我们的一些财产也都不给我们啊，所以他女儿也赞成啊，离开了。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哦，就是那个神告诉他，第三节，三十一章第三节，神告诉他，你要回到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神直接告诉他，你要回去了，回到你出来的地方。在这里是母舅家里寄居的，暂时而已，即使二十年也不是你永久之地啊。当初可能利百加设计想待一小段时间，可能只有几天，哪里想二十年了。那一次离开，利百加就跟雅各没有再见面，就是永别了，大家都没想到的哦，真的没有想到，现在神直接告诉雅各回去。我想这是一个主要关键。我在很久之前，我看那个应该是民国七十年啊，那时候台湾的移民潮刚刚有点开始。我记得台中有一户信徒啊，信仰很好，那时候他们已经准备移民到美国啊，手续什么都完成了，不过他们还是有点忐忑不安，在想说移民这一段路，这个家庭迁徙到国外，就离开土生土长的出生之地，这一段路对不对啊？他们很担心这样子。那我不知道啊，他们已经办完手续了，准备离开了。刚好我谈到这一段，后来那个太太跟我说，啊，这一段圣经给他们一些很好的引导，就说有时候你自己想。像我们刚刚一直强调三十章，雅各本来想离开，时机不成熟。如果那时候离开呢，他没有财产呢，一家子那么大的人，那么大人口，怎么生存呢？所以时机不对，想离开是没错，时机还不成熟。大概又熬了那几年，后面那几年，他的牲畜越来越多了，以后离开生活没问题。所以再来， 神亲自告诉他，你现在要离开了。最主要是神的道理的引导。哦，你光自己感觉，我觉得可能现在这样好，或者别人的脸色，那是参考，额外参考。哦，那雅各在31章呢，拉班的孩子、拉班的脸色，还有拉班的那些女儿，哎，这些因素造成他要离开。最重要的是，神也告诉他你要离开，所以这些你可以凑成你在抉择啊，你在抉择不一定移民了，就是说你在抉择一个重大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做参考，看看神的旨意怎么样。我们很喜欢谈大道理，神的旨意啊，明白神的旨意，讲归讲，没那么容易的。所以我刚是提供几个方式，那几个角度越多，好像那个探照灯的焦点集中在一个地方，大概那个地方那个角度会比较准确一点啊。所以当我们做重大抉择的时候，在这里对雅各来讲，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重大抉择。他已经在这里住20年，他的太太都是这里的人，他的财产也是在这里，但是现在那么一大家子人口要离开，虽然是回到故乡，可是等于是又一个新的开始，哦。然后他的母亲离世了，哦，所以对他来讲，未尝不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啊，哦，这是一个题外话，我给大家参考。我们从他的故事，雅各故事，把它脱离出来，做一个抉择。当你面临困难，难以抉择的时候，你不要只凭自己一厢情愿，我想怎么样，啊，只认为说我想怎么样就是对的，不见得。我们需要用比较客观的几个角度，大环境、自己感觉、别人感觉，啊，还有可能外人的感觉，还有自己家属的感觉，还有神的话，我们这种决定有没有符合神的道理的引导，这样子来做参考。好，我们在下面我要做两段的对照。后来雅各他听到他的妻子赞成以后，他很聪明，他想我不能公开跟拉班说我要离开，不然他一定又耍诡计，会把我这样留住。所以他离开是偷偷的，可能趁着那个收割羊毛的时候，拉班跟仆人离开了，他趁那个机会赶快召集全家，赶快偷偷离开，哦。消息传到那边拉班的时候，已经超过3天了。我们看一下31章22节，在31章有几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我现在就讲一个两段，哦，一件事情两段反应。在这里先谈雅各离开啊，22节到第3日，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7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啊，以下省略。这里介绍拉班听到雅各离开已经3天了，啊，这里讲雅各逃跑，真的是逃跑，哦，他没有告诉拉班，趁雅各那个拉班不在，赶快逃走，啊，但是他一家那么多人，还有那些牲畜。行动不会很快，慢慢的。拉班从后面追赶7天呢，所以等于是10天呢，慢3天，对不对？慢3天，然后后面追赶7天，10天追上了，真的追上了，追到基列山，迦南地的大概东北方。我们在迦南地地图大概东北是基列嘛，大概你大概一个概念啦，进入迦南那个迦南地地区里面了。到基列山，哦，追上了。很巧， 所以我们在这里哈，他追上以后，拉班就责备，下面就是两段互相控告，互相控告。我先把重点讲清楚，大家回去再慢慢看圣经。就说好，拉班追到了以后就骂雅各，你怎么偷偷离开？啊，起码我女儿也要让我跟他们送别一下啊，哦，办个仪式啊，欢送会啊。他讲好听了，他真的有，他不是用欢送会了，他是用那个什么，哎，二十七节了，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欢送你回去呀，那就是弄一个仪式，很热闹仪式，好像哦，他很重人情，很舍不得，讲好听话了，所以他都表面功夫很会做。你看看他如果不是要追回来，你不会赶七赶十天呢，拼命一群人啊，从一直赶十天呢。等于是不分昼夜赶上了。有人讲这种话，坏人去做恶事，那种激动性 很高，好人慢吞吞的，好信徒可能做圣功动作很慢，那些坏蛋很激烈的，有人用这个来形容，很有趣的题外话。真的拉班赶上了，他又道貌岸然讲好听，怎么你可以偷跑，好像把我的女儿好像囚犯带走押走一样，他讲很难听，雅各是偷偷离开没错，偷偷离开，有人说他的比较好的意思是说雅各偷走拉班的心，违背拉班的心啊，违背他的心意啊，然后把女儿带走，所以雅各是偷跑没错，拉班质询他为什么偷跑，还把我女儿偷偷带走。第二件，怎么把我家里的偶像神像也带走？其实那个不是雅各做的，拉结做的。听说那个偶像跟继承家里的财产有关系啦。一种传说是说那个偶像是跟继承遗产产权有关系，所以拉班那么在乎，不在乎说是不是个宗教拜神的问题，他可能除了那个以外，可能更重视遗产的问题了，所以他责备雅各两件事：为什么偷偷跑？第二个，为什么把我的神明带走？这是拉班的控告。雅各听了很生气呀，就回答：我是偷跑没错了。我不是把你女儿压着像逃犯一样压走的，没有，我会偷跑是怕你把他们强制留下来啊。至于你讲的偶像那个，我不知道，没有。如果你搜看嘛，在谁的行李搜出来，就让那个死掉好了。他不知道拉杰偷的啊，所以他讲的哇斩钉截铁的。你看雅各多不相信呢，他真的好，我是你家己讲的，就来搜查，全部搜查，把他们的什么家具什么行李通通检查一遍，说不出来。拉杰是把那个偶像藏在他的坐骑底下，骗他说啊，我那个不方便了，所以你不让你搜查这样子，就那个地方没搜查就放过去啊。那你看雅各虽然是这样谈这两段控告很有趣，互相控告，然后拉班不死心就搜查，真的搜查不出来以后，哇，雅各整个怒气发作。我们要看一下这一段啊，31章36节到42节这一段，就是雅各他一个言论。他应该是累积这20年来的心中的怒气完全发作，之前他可能还忍耐，到现在他看拉班控告他还有收遍了他的家具财产，为了要找神像找不到，最后雅各就 责备他、哦、我们看一下这一段三十六节，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患，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追我，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呢，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我在你家里这二十年，你的母羊、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酸，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好，这一段话是雅各最后很生气发牢骚，他里面、哦、有谈的几个问题，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我要先讲，就是最后这一句话四十二节，他讲若不是我父亲以撒的神，也是亚伯拉罕的神跟我同在，如果不是我父亲跟我祖父的神跟我同在，我今天会怎么样，你必定、哦、叫我空手而回了。如果不是神干预神保守的话，我二十年来在你这里工是白做的，离开你可能会让我离开，可能空手离开了，但是神、哦、最后说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哦、神有干预。所以我们从结论，雅各结论先来讲，是神干预你，不然的话像你这种表现，他就细数二十年来拉班你怎么对待我，前面两个七年我服侍你，为了你服侍两个女，为了得到妻子工作十四年，又最后又为了财产牧羊六年，二十年当中我已经吃亏很多，你又十次改工价。我们很多今天在职场有时候我们会薪水会调整，你这样如果二十年调整十次未免蛮快的、啊哦、十次改工价呢，所以在这一段、哦、其实在这一章有两段话，雅各的讲话，第一段就是四节到十三节，雅各对他妻子讲的，雅各对他妻子要说服他妻子是不是能够赞同他离开，那是第一段。第二段是雅各对拉班讲的，但是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现象，我们通常 在分析事情，我们讲你我他，对不对，你我他，在这里是你我神，你拉班，我再来神，他所有的两段的内容以这个为主轴，三个单字太简单了、哦、你，如果我们后面这一段对拉班讲话，你怎么样欺负我，前面二十年十次改工价，现在又来追赶我，如果不是神在昨天晚上警告你，我今天怎么办，空手而回了。所以他细数拉班的罪状，我呢很无辜了，至少他是一个吃亏者，认真工作七年又七年，然后六年继续工作，我不耍手段，我们至少这样看起来他不大耍，真的没有耍手段，他蛮光明磊落的啦、哦、谈到神呢，神干预，神不平，看我苦情，看我受冤屈，可怜我，所以神带领我。 你我神，这是他在这一段谈的。你如果换到前面，他对他两个太太讲的也是一样，你们的父亲也是谈拉班，怎么样对待我太过分了，也是谈拉班的症状，谈到我呢，我乖乖做，乖乖牧羊，如果动物被野兽吃了，我自己赔呀、啊，我也没有说天灾呀、啊，就充公啊，没有啊，我自己赔上的、啊，然后受尽寒酸啊，哦，所以他讲拉班对他很苛刻，里面的两段话，一个是对他的妻子讲，要说服他们赞同我离开拉班家里，他都谈到拉班对他怎么样不好，然后他拉班很不讲理就对了，然后他很无辜，就是这样照规矩做事，然后神不平，神就干预。所以我们在如果在前面哈、哦，我们看一下31章，你从那个第五节，这里很好记啊，教大家一个小小的读经技巧，要用心一点。我们现在已经读完，可能圣经可能读一轮，对不对？你以后要注意，读了要观察一下，这里的基数节5、7、9、11、13都谈到神怎么样照顾我。你如果不用心哦，你不会发现的。啊，我们看一下第五节，主要是雅各对他们说。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但我父亲的神，你看他谈到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看第七节，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第九节，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十一节，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13节，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以下省略。所以虽然这一段话是雅各对他的妻子所说的，来表明他准备离开拉班家里，那他谈到你们的父亲怎么样不讲理不公平，然后对我很不好。虽然是这样，老实讲，雅各要离开不容易。拉班这个人百般算计，那么会刁难，他会那么轻易放走雅各吗？不可能。所以雅各在这里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前面这里5、7、9、11到13更确定神叫我离开啊、哦，然后当他跟拉班谈的时候，他讲我父亲的神看我这么可怜，昨夜才阻挡你。所以你看他这一段遭遇能够离开成功，是因为神一开始就告诉他，你离开我跟你同在。如果走在神的旨意上，百般的刁难，人为的因素怎么样百般刁难，不可能完成。所以我们希望你在一个今生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能够有道理，有神的引导，你走在神要我们走的那个正途上。当然你要很光明磊落，你不能也是用很诡诈然后期待说哦，那就神保佑我一路平安。你必须舍弃那个诡诈的方式，仰望神，走在神的道理的要求上。所以我们发现这一段路是神要雅各离开，虽然拉班百般的刁难，实际上有那么多的艰难，他能够克服，能够脱离。而且不简单是说他在这回过头来看，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所以他细数神的恩典。当我们多多数算神恩典的时候，会加强我们的信心啊！回顾过去神怎么样一件一件帮助我们，会帮助你面对眼前的困难更有信心的踏上去啊！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刚刚没有直接读的31章那个24节，那就是他拉班快要追上雅各之前的一个晚上。24节， 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神警告拉班，即使你追上了，你要小心，不可说好说歹，不可为非乱作了，为非作歹，阻止他呢，警告拉班。拉班他感受出来，所以他真的感到追到雅各以后，他也不敢伤害雅各，他甚至很老实告诉雅各，你的神昨天警告我，正常是不会讲的，但他很老实，你的神昨天警告我，如果不是拉班讲出来，雅各会知道吗？他可能不会那么清楚，他可以细数过去神的恩典，可以，但如果说前一天晚上神的警告，那是神直接对恶人的，直接对恶人的警告，应该雅各不会清楚的，但是因为拉班说出来，雅各就抓住这一句话，如果不是 我父亲的神警告你啊，你一定让我空手离开的。所以后来他们就拉班被他这样说的这一段牢骚话，他哑口无言了，无言以对啊，他只好说，好了好了好了，没关系了，那我们历史为主，那历史为记哦，是拉班提出来的，雅各可以不需要啊。然后拉班还讲，为什么要历史为记，恐怕你又反悔，对我的小孩子不好啊，恐怕怎么样啊，又你又侵犯我啊，谁是豺狼啊，只有拉班会侵犯雅各啊，他还怕雅各欺负他，但他讲好听的话，我们历史为记，彼此不侵犯，雅各也不去追究，好了，立就立嘛，看出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我不能这么平安离开，他一定伤害我的，好，历史为记，做一个界限也好，感念神的恩典，他不去追究啊，你说话都会骗人的，他不去追究了。有道理的人哦，有时候有容乃大，我们要学习有容乃大，不需要斤斤计较，神恩典够我用，放宽一点，给他一些面子又何妨呢？我想我下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